谢谢主席、阁下们、女士们、先生们，我要感谢主席和秘书处请我来参加这个专题，因为这个专题我是非常关心的，因为我以前是卢森堡发展合作局的局长，同时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的一个执行主任，因此我个人很关心发展合作未来的主要挑战，主要是有类似的一套问题。今天我们已经知道，或是说不正义越来越增加，三重星球危机有机会和风险。另外，这是由数字化带来的，还有地缘紧张、政治紧张妨碍了全球伙伴关系和国际合作。要有效的应对这种挑战，那么就是必须要有效的发展融资。首先，我要指出发展权这个语境中啊，必须明确我们在谈发展的时候，我们在谈一个国家、一个区域的发展合作被理解为是两国两个区域合作，目的是要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或者是通过发展援助来支持。另一方面，我们在谈发展权和它的规范的方面，因为本次小组讨论会是在专门谈发展援助，因此我的简短发言就侧重谈这一点。为了更为有效，并产生切实的影响，帮助人民，那么发展的实践必须有全面的应对现在和未来的挑战。传统的发展合作侧重于卫生、营养、教育和建立基础设施等部门，但越来越清楚的是，自然和生物多样化保护、可持续的能源和运输，以及数字化，同时也包括银行、金融服务、贸易等，都必须是发展合作的内容。2030年议程和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有利于承认和加强这个全面的做法。今天的挑战就是要应对不平等和越来越多的这个财富集中的这个问题，不公平的问题，这就要求承认那种崛起主义者、拿来主义，和寻求群租的这种模式，这是殖民时代的一个做法。今天有些跨国公司啊，他们开采资源和财富，从发展国家攫取财富，却没有提供公平的赔偿，基于人权的做法发展。以及实施联合国的指导原则、人权和企业的人权，这也有必要，要摆脱那种加强依赖性的模式，难能合作应该更多的探索，在作为三角合作的一个平台，每个国家的优先必须在实施过程作为审查。确保能够适作的与国家受援国的优先一致。卢森堡一直试图将2030年议程包括现在已实现经济文化权利。这是与伙伴国家密切合作实施的。最近几年，我们还强化了与学术界研究人员的合作，是这样，他们能够监督、影响、调整决策啊，提供辅助，加强人权，基于人权的方法，以人权的方式来拟定联合的发展合作方案，这有助于更好的应对先前我提到的挑战。今天有很多的方案的设计是用于推动一个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但是对这些方案 采取一种人权，从人权的棱角来看，这会给，这可以预防这种方案产生一些意外的负面后果。比如基础设施项目，它可能设计是要保护，就其中它设计中就能有保护环境的内容，同时又捍卫工人劳工的权利和安全。贷款也应该调整，要照顾到可持续发可持续性，避免恶化目前的债务危机。农业贸易的方案应该有助于捍卫土著民的权利，不要侵犯边缘化群体参与那个本地的价值创造，或者也应该他们能让他们分享一些效益。这种方案的设计应该是要分享工业化的好处，并且要确保公民社会的权利，从而减少这种转型性项目所产生的相关的风险。人权在设计中就要包括进去，它要它必须充分的全面的实现，这有助于互利，有助于我们的互利国际合作发展。合作应该有助于实现人权，发展融资也是这样。全球经济治理啊，未能够跟上变化的速度，必须要处理现在的全球经济。国际金融机构必须更好的考虑全球经济的结构和范围，无论是在这治理结构和融资的决定的做出和实施。包容性是关键，变化的规模和速度必须要符合全球的经济。是的，我们会处理这些问题，更深入的处理这个问题，在今年的社会 论坛中会处理这个问题。最后谈数据问题，如果要加强效果，就必须要评测或者测量影响，测量资金流还不够，我们必须要有制定性质量性的数据，包括人权方面的成果。发展合作必须要共同展现成果，为星球和人民的共同利益努力，这是就是说受援国的优先和各自的国家可持续发展。